Hello， 欢迎回到说说心里话，我是安，是一名谘商心理师，也是一名讲师，在这里和你一起聊聊生活中的疑难杂症。开始前，别忘了按下订阅，我们一起在心理学中找到方向和力量。Hello， 我是安。今天呢，要久违的做一集心理话信箱。这其实是蛮久之前的一个听众寄来的信，表示是愿意公开的方式，我才会做分享。那我先念给大家听他的内容哦。他在说：“你好，安，我在有迷茫的时候都会听你的 podcast， 也是你的小粉丝，非常非常感谢。”我想说，最近觉得特别的迷惘，很常决定要做一件事情，然后过一阵子又不要了，甚至身旁的人都会觉得我给自己的压力很大。我的梦想是可以继续跳舞，让大家看到我，并且可以在舞台上发光发热。我原先是啦啦队的，去年觉得做啦啦队教练会赚不了钱，可能也因为前任的关系，但现在想说会不会没有退队，我就可以持续做想要做的事情。我很急着想完成很多的事情，例如考多益、外拍、跳舞，还有一直赚钱。我现在很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这位叫做鹏鹏的听众呢，听起来是处在一个在探索跟一个蛮茫然的阶段。那我在听这封信的时候，听到了几个重点。那因为其实信件的内容没有办法让我看到全貌嘛，所以我会用我抓到的重点去阐述。第一个部分呢，是很常做一件事情，一阵子又不想做了。在大学甚至刚毕业的3到5年间，都还是一个很常见的议题。甚至我有一些朋友到接近30岁的时候，也会做工作探索到一个重新思考的阶段，然后他们可能就会选择，诶，我还是需要继续做一份正职，然后一直做到退休吗？还是我未来的生活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形态和生活模式呢？然后他们可能会休息一段时间去抽 working holiday， 就是打工度假签证，然后到国外自我放逐一段时间，然后边休息边思考，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在大学时期跟刚毕业那段时间，确实就是需要很广泛的去做很多的探索和很多的尝试，所以我完全不觉得去尝试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好。我甚至觉得就去尝试啊，然后如果你在做的时候发现，诶，我好像做一做发现我没有那么喜欢，然后就停下来，我觉得那也 OK。 我猜你可能在想，我有没有办法有一件事情以一贯之的去做，然后很坚持持续的生根。我觉得一个人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事情是很不容易，而且也需要花时间的。在那之前，去各种尽可能的去多元的探索，给自己一些时间和空间，多去尝试，我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好。等到时间到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归纳出真的有一些兴趣的领域也好，或是技能也好，也许你持续的都有在做。其实如果现在还没有找到，我相信那就只是时间还没有到而已。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思考的是，很多事情啊，它看似没有任何关联。我举例来说，像是工作，可能第一份工作有些人他是做业务，然后第二份工作呢，他可能是做婚礼主持，好，第三份工作呢，他可能是做直播主。好，这三者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共通点，但是几乎是不同产业和领域的事情。可是当你把这些工作两两做对比跟比较的时候， 你其实应该是可以找出一些相似点和共通点的。所以举例来说，像直播主和婚礼企划，他们实际上他们的共通点是都是有站在舞台上，都是有表达性，然后都是面对公众等等的这些特质。那婚礼企划跟业务，那他们可能也都是很需要说服力啊，或者是他们很需要表达跟沟通。所以在这些不同的经验之中，你可以去做一些比对，然后去汇整出有没有什么是你真的做得好的事情，然后有没有什么是这些你喜欢的事情之中有一些共通的很核心的元素在里面，那你就可以慢慢去整合跟聚焦。其实超多人看到我在行销和谘商的跨领域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为什么会这么跳痛行销跟谘商但我现在其实在做 podcast 这件事情，好，甚至是我后续在做一间医疗科技的公司去帮忙推动心理的专案，那这件事情就非常完美的去结合了我有行销专案管理还有心理的背景。因为其实单纯是心理人，他可能完全不懂行销的知识，那单纯的行销人他可能不一定会具备心理和谘商的专业，所以把这一些看似没有关联的东西结合，然后让它变得更加分，成为你的优势，创造出一个自己独特的位置，它会需要一些时间，就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然后你也要去整理你自己真正兴趣和专长是什么，把自己准备好，那才有机会去遇到那样子的契机的时候好好去抓住。好，所以总之我建议就是在探索的期间尽可能的去探索，去累积，去感觉自己喜欢什么。那当然比较实际的做法就是给自己一段时间去尝试，假如说每一个兴趣领域我都尝试给自己也许3个月或是做到某一个程度，除非我真的非常讨厌，不然我就试着继续做下去看看。那有些时候在你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给予承诺的时候，那你也会在这个途中慢慢累积一些经验和成就感和资历，这也是一个方法。好，然后再来我听到这封信的第二个点是关于现实和梦想的冲突。这个其实我在大学去做一些讲座的时候也蛮常看到同学们会有这样的挣扎，但是我在想因为当时我其实有去中兴大学啊，去辅大，去带目标管理和时间管理相关的讲座，那我会引导大家慢慢去探索自己的热情，然后去对焦，去想象未来的一个理想的生活模样，然后我们再去制定出一些行动的计划。但那时候呢，就会看到同学们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不安，他们就会发现说现在在做的事情跟他们内心真正想要的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举例来说，可能现在在做的是持续去进修学习和攻读研究所，但可能内心想要的也许是一个当一个 DJ 或者当一个插画家之类的。那些东西可能在他们心中他们觉得没有办法被当成正业，也许是家人或是身边的朋友亲戚等等的，就是告诉他们这件事情他喜欢的事情是没有前途的，那个 money 的那个钱，然后可能也没有前景的钱，然后会让他们去打退堂鼓啊，或是有很多的担心。但在我看来，我就会蛮质疑这件事情的。我会觉得说，谁说梦想就不能当饭吃？好，那当然这是我的观点啦，因为毕竟我个人就是一个很追梦的人，但当然我也曾经体验过为梦想妥协的一段过程，就是人在没有钱没有办法独立生活的时候，终究还是得要为现实妥协，不可能永远都是 喊着梦想，然后实际上就是住在家里面当米虫嘛，就是哦，当然就是如果家里面资源很多也愿意的话就另当别论，但有可能为现实所迫，我们还是得去兼顾到我们的现实。所以我并不是要你就是为了梦想去贷款等等的，就是倾家荡产。现在的网络发展啊，各种资源，然后各种平台，看起来像是竞争很多，但它同时也代表机会也是很多的。所以在我看来，现在小众，以前被认为是小众的一些兴趣和领域，被发扬光大的可能性其实是更多的。当你今天有一个很特殊的专长，如果你能够把这个专长讲的让大家听得懂，或者是呈现的让大家觉得很吸引人，那你就有机会变成一个这个行业中你就有很大的曝光机会，还很大的被认识到被看见的机会。所以我不会觉得说梦想不能是一个，梦想跟现实本身一定是冲突的。不过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嘛，就举例来说，有一些路是相对已知或是相对安全的路，像可能爸妈认为的那些升学啊、进修啊、考证照啊等等，那个可能是比较有潜力的，然后在大家认知范围里面你知道可以有怎么样发展的一条路。但梦想这件事情呢，就是它的风险比较大，它就是一个高风险高报酬的投资，就有点像是我今天要付出比较大一点的代价，但我不能够保证一个很稳定和很明确的结果。可是这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这件事情会很重要。因为如果今天是你的梦想，是你很有热情的事情，即便这件事情它没有一个完美的结果，你还是会愿意去做它。但如果今天反过来说，要你去做一件你其实并没有那么有兴趣的事，但是它可能相对稳定，然后相对有收益，那这样子的选择如果你觉得可以接受，那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不是你真正想要，你会觉得任何委屈，那我觉得你还是需要去思考怎么样的选择才是真正你并不觉得后悔，你也并不觉得牺牲的选择。好，然后再来呢，第三个我从这封信看到的是，他说有很多的事情想要完成，感觉蓬蓬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想要抓着。那这反映了某一个前阵子很红的词，叫做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很担心错过任何一点资讯或机会。那这个 FOMO 的状态呢，就会变成我今天好像看到什么我都试试看。所以如果今天是一个求职者的话，他可能就是看到，他可能还不太清楚他的职业发展或是他想要投入的职业方向，然后他就是每一个觉得可行都试试看。所以他可能一下投工程师，然后一下投活动企划，然后一下投就是研究家，一下投访谈人员等等，或是一下投演员，然后就是各种就是觉得好像感觉不错都会投投看。我相信广泛的探索也许终究会有一个领域是你刚好探索到你做的还行，而且也还算蛮喜欢或不排斥可以往下深入的，那就会非常好，你就找到了一个值得在就是在走深的领域。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是 OK。 只是就是还是会回到你自己到底这样做会不会让你觉得很有压力，还是某方面来说你其实就是需要，此时此刻的你就是需要这样子广泛的探索，然后有一个很丰富的一个行程和生活，只是代价就会是有时候会非常累。 对，那也许这个代价比起空下来的时间空虚跟恐慌，对你来说你还觉得你宁可忙一点，那这样的选择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啊，就是可以暂且是这样。那如果真的很累很累的时候，就休息吧，就让自己耍废一下下也没关系。好，那所以这三个面向我大概讲了一下。那再来是鹏鹏他有问的问题，他有问到说要怎么样做才能够不给自己太多的压力。我不知道鹏鹏你是不是完美主义者，在完美主义者的身上都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想要追求一个完美的目标而产生了很容易放弃的现象。因为完美的目标它本身并不存在，所以当我们越想要追求完美的时候，我们就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那这个压力就会导致我们不管是拖延或者是我们完全不允许自己犯错，然后那它就会让我们对一点点错误都非常的放大，做的有一点点不好的时候就会容易觉得说算了，我不要做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符不符合你，如果这件事情也符合你的状态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去探索一下自己完美主义的这个部分，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设定了一些太过高标准的目标，离自己太远并且很难达成的目标。那怎么样一步一步规划呢？其实就是你可以先有一个很大的目标，但是在这个大目标之余，你需要去看看哪一些是我近期以我的能力可以做到的事，然后我需要用一种把那个目标拆解成很像在切牛肉的感觉，我把它拆解成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的牛肉，然后我要一次一次一次的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吃它。我没有办法一次就把整块牛肉塞到我的嘴巴里，但是我可以一小口一小口吃，那最终这块很大的牛肉就会被我吃完。好，那当然目标不一定像吃牛肉这么快乐嘛，有时候目标其实在咀嚼然后在切的时候可能都是辛苦的，都是要去投入要扎根然后要累积的。对，那只是我们要知道，要认知到说达成梦想本来就不是一个一步登天的事情嘛，它就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功夫，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建议的一些调适的方法，然后你可以观察看看完美主义的一个状态以及设定目标的一个状态，然后让你自己可以更好的去一步一步的去规划跟一步一步的去感受接下来的方向是什么。那当然这个方向是可以动态去调整的，当你去尝试了你觉得诶我划掉了这个可能性，那很好啊，删掉一些可行性，那你总是会在这样的过程中越来越聚焦越来越清明的。这集心理化信箱的回信呢就给听众鹏鹏，那如果有类似的困扰或问题也都可以到心理化信箱写信给我，把你的困扰写下来，可以把这个地方当做一个树洞，写信来的时候就有机会让我把它分享出来。那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喜欢这一集的听众们呢，不要忘了到说说心里话的 IG 和 Podcast 五星评论按赞和留言分享给我。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咯，大家拜拜。